在我们今天所看的47章哈，是在整个45到48章一大段里面，好像一个比较一个突出的一点，但是事实上是一个连贯性的，因为45到48章一方面强调神是独一无二的，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同时也是宣告神的拯救，这些被俘虏到巴比伦的人终有一天神会把他们带回来，虽然神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那是波斯王古列，是个外邦人，借着他把犹太人拯救出来，让犹太人都觉得好像匪夷所思甚至有一种不信的恶心，但是在这整个当中神的旨意是已经确定的。可是当波斯王古列把犹太人拯救出来的时候，这个中间有一件事情必须会发生的，那就是巴比伦帝国怎么办，巴比伦会怎么样。那当然这个当中已经一再的提到巴比伦会遭到神的审判，会毁灭，但是整个47章整个集中的就是在强调巴比伦国的命运，他们将要受到神的审判。那当然这一章里面也提到为什么他要被审判，他们的罪恶在哪里，虽然他们曾经是盛极一时，在巴比伦帝国从君王到百姓都会觉得巴比伦是一个永远不会被打败的，好像是一个天下最强的国家，但是在神的手中这个国家从存在到灭亡不到100年就归于无有，不但归于无有，你今天在全世界找不到巴比伦的任何痕迹。所以在预言里面有提到他们会绝子绝孙的啊，绝子绝孙就是没有后代。所以波斯国到今天还有一个伊朗，巴比伦国是谁？你说伊拉克，伊拉克其实不完全等于巴比伦国伊拉克等于有以前点点的亚述国巴比伦的一个痕迹，那尤其现在的伊拉克你可以知道是一个在战乱中怎讲，是一个战乱中被也可以说是被众人所撇弃的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总而言之，巴比伦国的荣耀从此之后从人类历史当中变成昨日黄花，过去的事情今天没有。但是在当时的巴比伦，他们怎么会想象他们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会短短的时间之内就归于无有？因为掌控世界的是神而不是巴比伦，而巴比伦的狂妄是他们被审判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神的属性其中一个是神是公义的，公义的神他必然带来审判，虽然神曾经用亚述国也用巴比伦作为管教犹太人的杖管教的鞭子，但是虽然如此，被当作管教的工具的巴比伦帝国也好亚述帝国也好，都本身也要面对神公义的神的一个审判，否则好像神用了这个工具，那因此他们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吗？都是对的吗？那倒不是如此。所以因此在这段的里面就这一章里面特别强调到巴比伦帝国会受到公义神的一个审判。那么当然在前面46章已经提到巴比伦提到那个他们所敬拜的那些假神那些神不能够拯救巴比伦，那在这一章里面更进一步的把这个观点能够讲得更全面一点。那么整个47章其实分为3段，第一段1到7节讲到巴比伦帝国将要蒙羞受辱，虽然原来拥有的是荣华富贵，好像是拥有所有的权势，可是瞬间归于无有。然后8到11节是提到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被审判，为什么他们被毁灭，他们的罪在哪里。那最后一段就提到当他们被审判的时候，巴比伦是全然无助的，他们所拜的偶像不能够拯救他们，他们所拥有的这些所有的金钱还有包括外援，因为当时在他们强盛的时候，因为巴比伦帝国其实是建立在一小撮人就是加勒底人身上，那加勒底人他人口并不多，他为什么有一个强大的帝国，他们很多的盟邦，这些盟邦是他们国家建立一个重要的原因，到最后国家要灭亡的时候所有的盟邦都离弃他们，所以他用贸易这样方面来讲做生意，做生意的人都知道生意里面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 今天我跟你斗，我明天就是跟你好朋友，可以合组个公司，我今天可以合组个公司，我明天就把你宰了。商场上是如此，虽然用贸易来形容，最后巴比伦是众叛亲离。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这种情形是一再出现的。蒙古帝国起来的时候，蒙古人有多少人？没多少人。他们怎么能够有一个跨越亚洲、欧洲的帝国？也是用各国的联盟。可到最后，蒙古帝国逐渐在瓦解的时候，全部都没有了。那今天的蒙古就剩一点点。所以蒙古是用很少数的人统治一个很大的国家，是因为有很多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人跟他们结成联盟。那巴比伦当时是这样的情形。那么在尤其是第一到第七节这一段，它又分两个小段哈。这两个小段很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你会发现它用两句重复的话作为开始的。所以像这些都是像一个标签，你就知道它怎么分段呢？第一节就提到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里面，下来坐，不要坐宝座了，坐在地上。因为什么？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然后到第五节呢，加勒底的闺女啊，其实第一节重复两个，巴比伦处女跟加勒底的闺女，第五节呢就只用加勒底的闺女。你要默然静坐，进入暗中，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祖母。所以两次都是坐下来，从宝座上下来，坐在尘埃里，坐在黑暗中，因为你不再称为过去是称为祖母，或者称为柔弱娇嫩的，好像养尊处优的人。用这两个，你可以明显第一节跟第五节有个对称，也就是两个段落的一个开始。同样的，第八到第十一节也是分两个段落，这两个段落也同样有两个标签。这两个标签是什么？那就在第八节。第八节中间有一句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第十节中间又出现这样一句话，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就这两个也是两个标签，你就知道两段哈，一个大段里面分两个小段，两段都有一个平行的字句出现。那这些都是代表他们从原来的那种荣华富贵、养尊处优的地位上堕落尘埃，然后就一无所有，被剥夺了荣耀。但也看出来他们的那种傲慢，尤其在后面提到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人敢用这么狂妄的话来说？这就是巴比伦，也是因为他们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受到了审判。所以第一节提到说巴比伦的处女，然后又加勒底的闺女。那我说过了，加勒底是一个民族的名字，巴比伦是国家的名字。所以严格说起来，巴比伦人是巴比伦帝国的人，可是真正的统治阶级是加勒底人，这个民族叫加勒底。那他用巴比伦的处女、加勒底的闺女，在旧约圣经当中常常用处女、女子来形容一个国家的居民或者是百姓。所以这在旧约中，无论是诗篇，无论是先知书，连以赛亚书里面也一再用类似这样一个比方。譬如说单单以赛亚书23章，他就曾经用过这个，他就提到西顿的处女。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有时候会注记，就是说我们的翻译是西顿的居民啊，第12节，然后下面小字居民，原文作处女。所以它原文是西顿的处女啊，那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是西顿的居民啊，那翻译的对不对呢？对，所有的处女都是指居民的意思，百姓的意思，只是用一个有时候那个，那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有些时候就保留它原文的那个字，用处女。那你知道在英文里面谈到一个国家的时候，它的英文的代名词是用女性的，说一个 country 一个国家哈，不是用 he， 是用 she， 啊，所以城市跟国家都是用阴性的那种代名词。那么这个典故就跟这个旧约圣经是有关系的，因为在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跟中东用的语文是类似的，都是用一个年轻的女子来代表一个国家或整个种族。所以这边所说的巴比伦的处女 家里的闺女，不是只是说那些女孩子会怎么样遭到什么命运，而是整个国家所有的百姓都会遭到同样的一个情形。他说要下来坐在尘埃里，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了，要坐在地上，也就是说从一个尊贵的地位降卑坐在地上。因为什么？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柔弱娇嫩的那就是养尊处优的。那养尊处优其实因为他们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统治的一个阶级的地位，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相反的第二节要用磨磨面，那就是做一个奴仆做的工作，女仆他们要去磨面，要做很多很多的苦工，然后要截去帕子，脱去长衣，露腿趟河。这个意思就是为什么过河逃亡，所以一预告就等于说他们会像难民一样逃亡的时候要过河了，没有船的，所以你要自己这样要趟过河，趟过河这样过去。所以当河很深的话你可能要游泳，所以你不可能穿着长衣带着一个面纱漂漂亮亮的衣服，什么都没有了，赶快逃命。所以预告他们要从尊贵的统治阶级变为奴仆，变为难民，甚至第三节你的下体必被露出，你的丑陋必被看见，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这边所暗示的是甚至有可能他们会遭到各种的凌辱，甚至是一种性的侵犯，这种事情在一种战乱的国家，战败的国家，这种事情是常常发生的。你今天在报纸上所看到的所有的战争然后恐怖行动的时候，受害的人就常常会遭到这种事情，那么这些事情会临到巴比伦，巴比伦的百姓甚至巴比伦的贵族，他们会遭遇到，会变成奴仆，会变成难民，甚至遭到凌辱。因为什么？因为这位神掌控世界历史的神，对犹太人来说是我们的救赎主，他的名字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为什么提到这个？因为他的圣洁，他的公义是不容许任何的罪恶的。当然后面会更清楚的提到巴比伦的罪是什么，但是他先宣告了这个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要从尊贵的地位降落尘埃，他们变成奴仆，变成难民，甚至被凌辱。当然今天我已经说过，今天你还能够找到一种民族叫加勒底民族吗？恐怕没有了。就是说这样的民族要不然是在过去的历史当中逐渐的消亡了，或者他们不再有一个种族，纯粹的种族，他们可能融入各种的血统，到今天住在这个两河流域下游靠近波斯湾那些人，到底他们是什么种族的，可能各种种族都有，但不再有一个种族叫做加勒底，没有了。他们整个在历史当中，在神的审判里面，他们消失归于无有。然后第五节也宣告了一个审判的理由，加勒底的闺女啊，你要默然静坐进入暗中，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祖母。列国的祖母就是说他们好像是一个统治阶级的，即使这个小女孩他们都可以会觉得所有的人都是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他们可以一种傲慢的态度在对待所有的人。我想我们读一点我们自己中国的历史也知道，在抗战时期当日本人统治中国的各地方的沦陷区，或者包括台湾那种被割据的地方的时候，那日本人对于台湾的台湾人，或者对于在中国大陆沦陷区的这些中国人，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就像祖母，我是统治阶级啊等等。但是这边所提到的就是加勒底的，如果用这个闺女来说的话呢，你不再称为祖母了。所以这件事情，实际上这句话啊，不再称为祖母，连续出了两次，出了第五节还是第七节，你自己说，我必永远为祖母，所以你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果，你不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吗？你不知道在公义的神面前，当你这样的自夸，这样的一种傲慢，那中间有提到第六节的时候提到不怜悯，因为他说。我向我的百姓发怒，这个我当然是指耶和华神了。神向犹太人 这些百姓发怒，因为他们拜偶像，因为他们道德上的败坏等等等等事情，所以神向犹太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这个产业就是指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是他的产业，所以神使他们被亵渎，神使他们成为神发怒的对象。然后神把这些犹太人交在巴比伦人的手中，所以巴比伦是管教犹太人的长，但是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巴比伦人有才干、有武力、有各样的能力可以征服犹大的？那是在神的手中所给予他们的这样一个机会而已。但是往往当事人不知道是神给他的机会，往往不但狂妄，甚至有时候在这样的机会当中滥用神所给他的这种权利，以至于他们没有怜悯的心，把很重的恶加在老年人的身上啊，表示对老年人的不怜悯。然后甚至自己以为我会永远做主人，因此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所做的事情是公义的吗？是正直的吗？也不思量这事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第八节之后会提到神的审判。所以任何一个人，当我们处在一个地位，处在一个机会当中，即使是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机会，有一些某种的权利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这个权利、这个机会、这个地位是神所给，你要善用这样一个权利和地位。善用的意思就是说按照神的旨意来用。这是为什么在圣经上提到说在工作环境中做主人对仆人要公公平平的，因为你天上有个主，你别滥用你的做主人的权柄，作威作福。这基督教的伦理观是不是一个平面的，纯粹是人跟人，纯粹是人跟人的话呢，我一旦到了一个地位，我觉得我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可以好好的用我的权利，不管是挣钱或者欺压人。但基督徒来说，所有的权利是神给的，你要对神负责。所以你别忘记你上面还有一个神哦。那这些巴比伦人呢，不放在心上，不思想这个事的结果，就是说他好像忘记了天上还有一位神，而且是公义的神。所以如果你知道你是个公义的神做你的主，那你我们只是管家，我们拥有今天这个权力、地位、一切的一切，我要对神交账的话呢，你就得善用你的机会、权力做对的事情，而不是用你的权力、地位做对你自己有益的事情。如果你做对你自己有益的事，就像巴比伦一样，你不放在心上，不思想这事的结果，你好像忘记天地之间还有一位公义的神，他必审判。那将来你一定会遭遇审判，不但是永久的将来，甚至在今天神可能就开始有管教的账。这是巴比伦人他们的一个错误。然后第八节开始，他就开始宣布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被审判，受到这么严厉的审判。第八节说，你这个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这些人当时指巴比伦人，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心里面这样想。但很有意思的是，唯有我，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我们从44、45、46、47这句话一再出现，可这句话本来是谁说的呢？是耶和华神说的。神说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现在忽然间是巴比伦说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所以你就知道，一方面这是一个反讽，因为除了创造天地的神，没有任何的神明，没有任何的人有资格说这样的话，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那是狂妄。但是巴比伦会说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这话可以好几个解释或好几个应用。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什么都不管，我只管我自己，自私。也可以说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除了我以外谁管不了我。你三岁儿子也会这样子的，他就是我就要什么就是要什么，管你爸妈的权柄是什么，我就是要等等。 今天的人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所以除了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这是极端的自我中心，极端的自夸自傲，甚至有点自恋。除了我以外我什么都不管，除了我以外什么都没有。所以你要知道，待会我们会最后提到巴比伦帝国是一个政治上的历史上的过去的一个国家，可在整个圣经里面，巴比伦它所代表的含义是整个人类历史，从一开头，从创世纪开始，别忘记有个巴别塔，那就是巴比伦，那就是动乱，那就是对神的一种抵挡。到启示录最后一本书也是巴比伦，那个巴比伦是什么？所有与神敌对的。所以巴比伦不仅仅是过去历史上公元前五六百年前的那个巴比伦帝国那个过去的历史了，今天在说的巴比伦以及巴比伦人的这种的心态，是一直在今天很多的人心中都有这样的想法，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所以这个圣经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是直接息息相关的，虽然是个历史的教训。那些巴比伦人专好宴乐，安然居住，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除了我以外我什么都不管，只要我能够享受，只要我能怎么样。然后他说，我不至于寡居，也不至于丧子，因为从女人的角度来说是这样，我不会寡居，就是说在当时古代的社会，女人不会单独上班工作的，所以一定有个丈夫。那一旦成为寡妇就无依无靠，说不会寡居，就是说我不会无依无靠的，因为有丈夫。不会丧子，丧子的话呢就没有后代了，就没有未来了，也就不能传宗接代了。我不会寡居，我不会丧子。第九节一个反讽，对，第八第九是两个相反的。你说你不至于寡居，不至于丧子，第九节哪知丧子和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同一天丈夫死了，孩子都死了。在圣经中有一本书叫做以斯帖记，里面就提到一个故事。以斯帖是犹太人，后来做了波斯的王后。那犹太人当中有一个敌对的叫做哈曼，那哈曼是个坏人，想尽办法要对付犹太人，甚至用一个诡诈的手段让波斯王下令，在某一年某月某一日，在十二月的某一天，要把全波斯国的犹太人灭族。那波斯王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种族，他说好，没关系，你就下令。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哈曼有十个儿子，他是全国除了波斯王以外权势最大，可是在神的手中，最后一天之内哈曼死了，十个儿子都死了。那对哈曼的老婆来讲，就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不至于寡居，我不至于丧子，就算死了几个我还有十个嘛，死了三个还有七个。一天之内丈夫哈曼被杀，挂在一个架上，十个儿子杀了挂起来，一天之内既丧子又寡居。所以以斯帖记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种反讽的一种表达，一种事情。在神的手中，人的诡计人的恶意不能够成就。那在这边巴比伦人他用这个女人的表达，就是说我不会寡居，我不会丧子的。但第九节说，哪知道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天一日转眼之间就必临到你，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待会我们提到，因为巴比伦很有名的是他们有各种的所谓的星象啊，各种的法术的，这是他们是非常非常出名的。所以在他说我不会寡居不会丧子的当中，他其实用了很多所谓的邪术。为什么叫邪术呢？那就是说只有一位神，他是创造天地的神，在这位神之外，你另外去拜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神，想用各种的法术来预测未来也好，或者是控制将来的命运，那这些在你面临到人生最后的结局的时候是毫无用处。你正在施法术， 你想要为自己带来好运，做什么做什么的时候，一天之内寡居丧子，同一天临到。那是说你的法术没有用，你的符咒没有用。其实待会我们慢慢提就知道了，我们中国很多东西是从巴比伦来的。我们非常相信，也非常期望我们能够像诸葛孔明，孔明很厉害对不对，他会借东风，还有法术，哇就赢了，我们觉得这个人特别厉害。这就是巴比伦的法术。当然三国演义讲的故事是故事啊，并不是真的。真的有人可以呼风唤雨吗？但是我们真的是期望有人可以呼风唤雨，不但知道命运，甚至可以创造命运，创造很多的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这些观念是来自于巴比伦，巴比伦的败亡跟这个有关的。可是巴比伦的观念现在流行到全世界，东方西方都有，中国的所有十二生肖，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汉朝时候开始的。汉朝之前我们没有这个，因为那不是中国土产的。我们中国的什么十二宫十二星校或者是生辰八字，这些东西都是汉朝之后出现的。为什么汉朝之后出现？因为汉武帝打通西域了，从西域那边就是巴比伦来的，我们的乐器从那里来的，我们所有的星象之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中国所有的看风水的所有这些东西是来自于巴比伦的，就是当年巴比伦在行的所谓的符咒啊邪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外销到中国。所以我们中国以为是我们中国的，是在中国两千年了，从汉朝时候到现在两千年了，可是它最初不是发源于中国的，是来自于巴比伦的。巴比伦东西也传到西方，今天西方人也有他们的生辰八字，什么十二宫，你是蟹女星座的，处女星座的，谁跟谁可以婚配，这观念哪里来的？巴比伦来的。现在西方的报纸，中国的报纸每天一打开就有一个命理一个角落，很多人很喜欢看。台湾的电视台我告诉你，有七八个台专门讲算命的，都是巴比伦来的。这就是当时巴比伦人用行邪术施符咒的时候，希望为自己知道未来的好运坏运，可以避灾，甚至可以创造出对自己有利的。但这一切事情在掌控世界的创造天地的神面前是一无所有，因为他们不能够预测到将来的灾难。所以巴比伦人他用这个丧子寡居来形容，当巴比伦毁灭的时候，他们预测到了吗？他们能够改变神要毁灭巴比伦的命运吗？不可能。所以表示说他们所有的那种偶像的敬拜，这些邪术，这些符咒，这些观天象，所有的东西在真正的万军耶和华神的面前是苍白无力的。然后第十节跟十一节跟前面也是一样，第一个他也有同样一句话，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同时第十跟十一节也是两个相对的，正如第八第九节是相对的。第八节是说我不至于寡居，不至于丧子，哪知寡居丧子一天就发生了。第十节说你素来依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明是你偏邪，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因此祸患要临到你，你不知何时发现灾害落在你的身上，你也不能除掉，你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两次提到忽然立刻等等这些事情。那因为这个跟前面的相对是说，前面他偏邪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的智慧和聪明就是依靠他们能够观天象，知道好运坏运等等，然后可以避灾。但第十一节就是说你避不了灾，祸患忽然间临到你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然后灾害落到你身上你除不掉，你所不知道的毁灭忽然就来了。所以你所有的智慧聪明在这件十一节来看就是完全是很荒唐的，然后是一无所有。你以为我有这个智慧，所以任何的事情如果不幸的事情会来了，我可以躲开它，甚至我可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好的机会。可是十一节就说 所有的祸患，所有的灾害，以及所有的毁灭。所以三个，第十一节三个字哈，毁害、祸害、祸患、灾害和毁灭，三个是同义词，都是同时出现，立刻临到，然后你不知道，然后你也躲不了。那所有你夸口的聪明、智慧、邪术，一切的东西到底有何意义？毫无意义。所以第十、第十一节也是一个相对的。到第十二节的最后一段呢，那就表达出一个巴比伦在最后的光景当中那种全然无助。那十二节就提到，他是用一个反讽的讽刺性的口语来说的，站起来吧，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或者可以得益处，或者可以得强盛。这个或者的意思就是说，你以为靠着这些符咒邪术啊、后面是提到观先像这些东西，你可以得益处吗？你可以让你可以强盛吗？然后十三节跟十二节一样，就是一个相对的。你筹划了很多，你计划了很多，你做了很多，以至于疲倦。但是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夜宿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但他们能救你吗？所以这个讽刺性的反问的方法，就是他们能够救你吗？观天象能够看见神的毁灭吗？十四节说，这些观天象的、这些看星宿的，要像碎秸啊，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的力量。这个火不是烤肉的火，不是冷天烤火的火，那个是毁灭的大火，就把你们都毁了。所以他在这边强调，就是说在巴比伦他们一向是就是我说观星象。所以你知道在耶稣诞生的时候，有所谓的东方博士叫 Maggie， 从东方来。这个 Maggie 这个字本来就是巴比伦文的文字，巴比伦文字就称这些叫做术士啊，行法术的术士，或者智慧者，就是会观天象的人。那当然耶稣降生的来那几个人是在东方，他们是用这个来看啊，但只是在神特别的拣选之下，那几个东方博士来朝见耶稣的时候，他们是观天象，但是他们不是用来做那个邪术的啊，而且是有神特别的一个启示或安排的啊。但是在过去的历史当中，特别你看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在当时有很多这种看天象的，然后他们用这个来预测未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在先知但以理书里面就很明显的，因为先知但以理被俘虏到巴比伦，那在巴比伦王宫里面这种人是很多的，那甚至有时候彼此有点竞争。那时候但以理才刚刚年轻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那个尼布甲尼撒就做了一个梦，他立刻找谁来？但以理书第二章，他就第二章第二节，王就吩咐把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加利底人找来，叫他解梦。觉得为什么要找这些人？这些人是专门解梦的，专门看天象的，可是他没有办法帮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解梦，因为尼布甲尼撒说我的梦忘了，所以你要把我的梦讲出来，还要解释。哎，术士，你把梦讲出来，我就解释给你听。哎，你梦忘了，我怎么解啊？解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梦。那尼布甲尼撒王就说，你不是可以通天吗？我忘了梦，你可以帮我解啊。找出来还帮我解释一下。那个术士，天下哪有这种人要解一个不知道什么梦啊？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下令要把他们全部杀掉。最后就是但以理把这梦讲出来，而且解释了。因为然后他但以理说得很清楚，不是我特别聪明，他说这个但以理第二章十一节，你所问的事情甚难。但以理说，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能够在王面前说得出来。你做了梦，梦忘了，然后要把梦找出来，还要解释，除了神谁能做？但现在我解给你听，但不是因为我聪明啊。所以但以理说，是神他才能够知道这个暗中的事情啊。 然后这个在第二章的二十七节，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王说，王所问的奥秘的事，则是用法术的、术士的、观照的，观照是看天象的，都不能告诉我。所以你知道在巴比伦王宫里面，这是一大票的人，他说他们都不能够告诉你，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他能够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然后三十节，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的活人，乃是为了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这样，然后那个梦里面其中一个就是什么，一个高大的人，金头银胸，铜腹铁腿，那个金头就是巴比伦，对，巴比伦。所以事实上那个整个的具象啊，从金头到铁腿所代表的是人类历史当中所有的政治的最强的体系，或者说帝国，巴比伦帝国，银胸就是波斯帝国，铜腹就到了希腊帝国，最后罗马帝国。但不是指历史上这些国家，而是历代的，甚至到今天的，甚至到将来的所有地上的政权所代表的那一个具象。但是是从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帝国开始算起的，也就是说巴比伦国家帝国是代表的世界上一种代表性的一个政权，而这个政权是以神为敌的。所以最后的预言的结束是，不是尼布甲尼撒说梦忘了，然后他很害怕，因为他说那个巨大的像后来有一颗石头一敲，敲到他的腿，那整个像就咵，然后归于无有，他就这样吓醒过来了，给他忘掉那个梦。那所以但以理说，神为什么让我知道来告诉你，因为神要告诉你这件事情，所以不是我聪明，那神要告诉你。所以诸如此类的哈，然后到了后面好几次，包括但以理书中间有提到说，最后这个第五章那时候整个巴比伦帝国灭亡的时候，又同样一件事情发生了。那时候已经是到了尼布甲尼撒王，应该是他的孙子叫伯沙沙王。那时候外面有波斯国的军队包围，可是那个城太坚固了，因为巴比伦城号称是永远不会攻灭的，那个城墙非常的坚固。那时候没有火药，所以他们觉得你围就围没有问题，那他们里面的粮食可以足够吃很久。然后还在欢宴，就在欢宴的当中出现一个手指头，墙壁上写字，当时人都很害怕。然后怎么办？第五章第七节，伯沙沙王就吩咐用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观照的领进来，叫他们解释。他用的是几个字，用法术的、观照的是看星象的，还有哲士，他就用这几个名字，哲士就是 wise man， 智慧人、聪明人。所以你就知道整个巴比伦帝国整个的历史当中，这个是他们引以为豪的。而且后来我说透过贸易各种方式，他们这种观星象的这种法术这些东西流传到世界各地，我说从东方到西方，所有你在看什么星象的什么东西，它最早的都来自于巴比伦。但是看起来他们可以预测未来，你在中国的过去历史书也常常是有人呢，一看天象，哦，报告大王，不得了了，有什么叛乱从哪里来哦？我的故事里面很多这种东西，这都是从巴比伦传来的。但是真的吗？真的灵验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当中也有很多，好像听起来很让人觉得哦很有意思，或者我们很羡慕的，就是说，哎，他可以呼风唤雨，他可以改造整个历史的将来的走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这种的故事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当时的巴比伦就有很多这一类符咒邪术，那他们觉得会让自己得益处，或者让自己得到强盛，不管是个人的或者家庭的甚至国家的，他们深信不疑的。那在这一段这一章的最后这一段来讲，其实先知以赛亚传递了耶和华神的审判，然后就告诉他们说，到那个时候你事实上是你全然无助的，你观的星象没有用， 你要预测未来，你预测得了吗？立刻毁灭就来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所以你不能预测。而且一旦来的时候，你能够有任何的办法，任何的法术可以让你逃避吗？不能逃避，因为这是毁灭的火，这个烈火不是那种小小的烤肉的火，那你在炉边取暖的那种火，那是一个毁灭的火，会把你们就像碎秸一样全部焚烧，完全无有。这第十五节说，你所劳神的事都要降与你无益。这个劳神的事情就跟第十二节跟十五节都用同一个字，劳神，就是说你费尽心力，前面是用法术去寻找这个寻找那个，后面是所有费尽心力的，他说又连与你贸易的，这个贸易其实不一定是金钱的贸易，反正有来往，然后彼此建立交换利益的，包括政治上的盟国，这一切的东西到毁灭来临的时候，各奔各乡，无人救你，冰消瓦解，就全部散了。那所以总而言之，在最后这一段所强调的耶和华神宣告审判，宣告审判的理由，因为他们所犯的罪，然后最后是宣告说，当耶和华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救巴比伦，因为那是神的毁灭，所以人所有的计划都归于无有，人所拜的假神，所有的符咒，所有的邪术，到那时候都全然毫无益处。那我已经说了，我们总结起来，在整个这段圣经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什么提醒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说了，巴比伦所代表整个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最后启示录，巴比伦这个名词是有一个特别的属灵定义的。所以好几次，包括在以赛亚书以后，我们会读到先知以赛亚告诉犹大的百姓说，从巴比伦出来吧，出来吧，一方面是离开巴比伦，但后来波斯帝国的时候，他们宣告犹太人可以回归离开巴比伦，但是不仅是身体离开巴比伦城，而是心里要离开巴比伦，因为巴比伦所代表的是一个与神为敌的一切的力量的总和，包括政治的权势、经济的力量，还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一切一切的都叫做巴比伦。那你可以想象，当时的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是难民，住在巴比伦帝国，身不由己，很多事情被局限。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某种程度上就像我们是住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在这个世界里，世界观、价值观然后国家的政治、权势、社会的一切的事情，你是某种程度无力回天，你在这里你能怎么样？那问题在这里，我怎么样能够活在这里？但因此先知以赛亚的书是对那些寄居在巴比伦的犹太难民说话，鼓励他们，因为他们在那种情势之下，你说犹太人会怎么想？会觉得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没有办法呀。所以因此很多人所选择的，可能有一些人就随波逐流嘛，他们是这样，那你这样我就这样的嘛，或者说在战争上来讲，他们是得胜者，他们观星象，他们今天赢了，是不是观星象很有用啊？所以你会不会跟着他们也去看这个啊？相信这个啊？今天基督徒有没有人也在算命啊？会不会有些人也真的很相信什么十二宫啊？我们今天活在巴比伦，而巴比伦的思想在影响我们，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买房子，我们选学区，很多东西是这个世界一个影响力在这里。我有可能就随波逐流了，跟当时的犹太人一样，也有些人是灰心丧志了，反正明哲保身，我什么也不干，反正就这样。因此以赛亚的信息是对当时流亡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说的，一方面告诉他们说，神这位救主他会拯救我们，让我们从巴比伦回到圣地，而且神用奇妙的方法拯救我们，你必须定睛在这位神的身上，相信他。至于你所看见的好像势不可挡的巴比伦，神要有公义的审判，他必毁灭。 所以他要这些在巴比伦的犹太人把眼光调整了，否则的话呢，有时候我们看见外在的环境，看到那个我们就开始心灰意冷。我有什么办法呢？这个环境，这个大的这样的事情，我们几个基督徒能做什么？哎，正如当时犹太人那种心灰意冷一样，已经国破家亡，国家灭了，马上要灭了，然后就没有了。那因此，先知以赛亚把神的话先写在这里，因为先知以赛亚写的时候，国家还没灭亡了，是100多年后才灭的。可这个信息对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这些信息就成为他们的鼓励，所以因此留下了一些所谓忠心的渔民，就是因为有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利米这些先知们把神的话语先告诉他们，甚至神的应许，神的应许要拯救他们，所以才有一些渔民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下还能够专心的单单仰望主。从环境上来看没什么可乐观的，而且毫无希望，但就是因为有神的应许，因为神是神，凭着他的属性我可以信，相信这位信得过的神，所以在这种的患难中他可以坚持住。所以到了后来，以至于这些渔民其中很多人，大部分的人就回归到圣地耶路撒冷，那就是以斯拉、尼希米的时代，然后到耶稣来，耶稣降生的时候，中间隔了400多年的时间。那么这一批忠心的渔民就是在这种的环境下借着先知的信息被坚固的，否则的话呢全部瓦解。全世界只有一个犹太民族在亡国之后2500年种族还存在，甚至今天重建这个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我说过亚述帝国没了，再也没有人类历史，再也没有亚述了，巴比伦帝国灭亡了，再也没有巴比伦了。但是犹太人流亡到世界各地，可是这个种族不但存在，其中有一些人虽然在犹太教的环境里面他们对信仰上有偏差，但是这个民族被神这样刻意的保留下来，而且他们之能够留存到今天，就是因为有一些忠心的渔民，而忠心的渔民是因为有先知的信息，耶利米、以赛亚都是这些神所用的先知。反过来看巴比伦，当时的巴比伦是狂妄的、自大的，甚至我称它为自恋，就是自我感觉良好。今天很多人也是自我感觉良好，今天我们所有的教育都是这样，让孩子感觉自我感觉良好。他们曾经有个调查说，特别在美国，如果你要问这些孩子们，你在所有同年龄的孩子当中，你是不是1%最好的，大陆叫拔尖儿的尖子。在台湾我一听到尖子我马上想到奸诈，你知道吧？尖子，哎呦，有那么坏吗？我发现那个尖是不是那个尖，哎，1%的，全美国有5%的孩子自认为是1%的，什么意思啊？5倍，真正1%就只有1%，对不对？可是有5%的美国孩子自己认为自己是1%的最好的，表示有4%的人看错了，自以为我是全天下1%最拔尖的尖子，其实你不是，叫自我感觉良好。那你去调查，你要问说啊，全班成绩一半一半好，就你是 above average， 就超过前半段，你是前半段半前半段后半段的，80%的人自认为是前半段的，可只有一半的人是前半段了，那剩下30%是哪里来的？就自认为是前半段，其实在后半段。在美国的这种教育思想环境，都是要鼓励鼓励鼓励，自我感觉良好，这叫做自恋。这种人就会除了我以外什么都没有，然后自己也不想什么什么事情的。哎，我想不然在美国，我看中国的下一代会不会也是这样，或者全世界，台湾也有这种现象啊。台湾有些教授在那气得要死，说他有一次有个教授讲到后来他发火了，一个市场，他是天主教背景，曾经做过大学校长，他有一次在演讲就讲到，哦，印度可能还是很穷，穷到像乞丐一样在那边吃，他放幻灯片，然后下面的这些大学生哦在笑，哦，那个教授气的，把抛幻关掉，啪桌子一拍， 这好笑的吗？那些人穷的去点垃圾堆容易吃，你笑什么笑你？一点怜悯你都没有，哇！那场就把那些大学台湾的大学生骂了一场。可是那些大学生可能还觉得，那怎么了吗？啊！所以今天很多人就是除了我以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想，这是今天这个时代的问题。所以不仅仅在美国，不仅说你说中国的孩子会这样，台湾是这样，我相信到世界各地你都会发现，真的是像巴比伦的那种思想的影响一样。然后当然巴比伦帝国在当时他们认为他们有无可比拟的武力财力，他们有智慧，他们可以掌控世界，掌控未来。但是世上不知道的是，他们不认识的是，真正掌控世界的是这位神。而他们也不知道是，他们世上不能逃避神公义的审判，所有他们夸口的一切的东西可以在神面前一夜之间全部归于无有。正如巴比伦最后一个王伯沙沙王那天还在国宴，最后但以理出来了，因为谁都不能解释。但以理我相信是八十几岁了，因为伯沙沙王是但以理被掳之后七十年的事情。但以理被掳的时候是尼布甲尼撒王，他那时候很年轻，虽然不到几岁，我想大概是十六七岁或者十七八岁，因为他进入巴比伦，然后在巴比伦那些所有被掳的各国的末代王子都集中在一起，我称为巴比伦皇家大学，所有学生都是王子，但都是王国的末代王子。然后三年之后毕业，跟大学一样嘛，大学毕业考试合格的就在皇宫里面可以服侍皇了。那但以理跟他三个犹太朋友四个人大概是 全班前几名的，所以他被掳可能就十七八岁。七十年之后是但以理才看到耶利米先知的预言，被掳之后七十年回归，而被掳七十年的算起就是但以理被掳的那一年算起的。七十年之后就是波斯王第一年，如果他十八岁被掳，七十年他就八十八岁了。所以就在巴比伦国的最后一天，他被呼召出来让他来解释。那他已经老早隐退江湖了，所以全国的人都没有人认识，还好皇太后还记得有一个人叫但以理，他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他心里有神的灵，或许他能够解释这什么字。伯沙沙王就把但以理叫出来，他说如果你能够解，伯沙沙说我就给你黄金啊珠宝啊，而且在全国你位居第三，圣经学者有几百年之久搞不清为什么是第三，为什么不是老二是老三。后来才历史的考证才发现，原来伯沙沙是太子，所以伯沙沙王是老二，所以给最高的职位就是人到老三嘛。他给人老二，他这个老二干什么？所以那以前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要给人家老三这样。那段义礼回答说，王位军贵的地位归你，财宝我不要，但我要告诉你这个答案是什么，那就是神用公义的天平来称你的日子到今天为止，今天你就要亡国了，你的命也到今天为止。从解梦的、哦、这样解的。那果然那天晚上波斯军队就入城了，但是没打仗。在我们所有历史里面考证好像是里面有人把门打开了，所以他们还在国宴的时候，波斯军队就进来了，巴比伦帝国一夜之间就倒闭了，没有经过打任何仗。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国宴？他们认为他们打不下来的，而且好几年以后都打不下来，没想到一夜之间就在但以理说的，所以他们所有夸口的东西可以一夜之间归于无有。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想象在当时的犹太的难民当中，是有些人随波逐流跟着这些世俗去走，所以有些犹太人也放弃他们的信仰了，也可能就是跟着他们去行邪术观照什么都有。但也有些人灰心丧志了，然后就觉得前途茫茫，然后就什么也不想做，也不相信神能够拯救他们，也有这样的人就在历史当中就湮灭了。但是还是有忠心的移民，所以我们今天活在现代的巴比伦里面， 我们要效法学习的就是那些忠心的渔民。我们的眼睛是定睛在这一位创造天地、掌控历史、掌控未来、掌控我们生命一切的神，让我们的心定睛在他的身上。我们要做这个时代的忠心的渔民，虽然我们也是活在巴比伦里面。我现在没有说哪个政权是巴比伦，现在没有说哪一个政权是巴比伦，哪一个是好政权。所有的政权其实某种程度上都像巴比伦，都有点自恋、自夸、自狂、自傲。美国也多少有一点，每个政权都有一点。但我们现在说的是，我们活在这个里面，我怎么样为主而活。我想犹太的这些忠心的渔民，那可以说是一小撮忠心的渔民，可是神是用这一小数的这些人来怎么讲改变整个救恩的历史。神用一些少数的人，但是是忠心的人，神要引导这个世界走向神所要预定要走的路上。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看到你借着先知以赛亚所宣告的这些预言，巴比伦帝国以及巴比伦所代表的整个的世界观，不管是多么的强大，好像是无可抵抗的力量，但是真正世界的走向的乃是你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万军之神。因此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定睛向你仰望，不至于被这个世界的风摇摆，也不至于被这个世界的力量使我们的心感到好像软弱无力。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紧紧的跟随你，走你要我们走的道路，因为在你的旨意带领之下，我们深信一切从你而来的那种属灵的平安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时代忠心的渔民。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